大家欢迎收听本集影剧爆米花。多重视角下，究竟谁是怪物？是恐龙家长会打人的老师，还是天真有邪的孩子们，或是制度失能的学校？四肢愈合最新作品探讨了人的起点与偏颇视点下人心扭曲的成因与必然发生的灾难，为我们带来许多反思。那么本集就将我 Summer 和吉哥，
嗨，大家好，
来带您看看这部集三大日本大师的最新作品究竟有无触动到人心呢？故意加个呢，就是因为
有一个问号，是不是
一个问号吧？那刚好前几天我们去看了试映奥本海默后，哎呀，那时候出戏院我就和鸡哥很粗暴，我必须先承认是很粗暴，下了一个结语，我先澄清，只是当下我一个感受，我就跟鸡哥说，近两周我们看的电影，如果说诺兰是终于在类型中找到了作者性，那么四肢愈合就是很不幸的在这次与板垣瑞二的合作中稍微丢掉了一点作者性，或者是说原本属于他的优点。
对，因为这个算是他们的算是首次的尝试嘛。对，那这个融合是不是很好，那就是大家还有讨论空间啊。就很像我觉得四肢愈合的电影我进去看，就是四肢愈合是你吗？对啊，这部电影是你吗？对不对？的这一种感觉。
对，但是关于这比较细节或是严肃深邃的讨论，我们就留在比较后头。那其实正如同前几天我在双周报，如果大家有收听我们的双周报的话，我讲的我看完后我需要一点点时间沉淀一下，那真的也沉淀蛮久了距离我看完好像也过了7天8天了对，所以按照节目惯例，我还是先来讲一下第一直观的感受。那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从进戏院到后来的评价，再到录制这集的节目前，我没有让任何资讯去左右我的想法，而是回归到电影最重要的先细细体验再评论这件事。那这一 part 刚好也就可以很无雷的讲一下我的体验。那我得很诚实的说，我没有被这部电影给感动到，或留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
对，因为我自己是还没沉淀啊，对，我大概昨天才
看，
对，看了比较晚。感动的部分其实我是偏向是演员的部分感动到我这样子，但就是如刚刚所说的，因为他有一些东西是他的那个刻意安排反而让你知道了他要干嘛，所以那个情节反而不是这么能感动人，反而是透过人嘛。
对、
啊、
英雄所见略同啊好，那鸡哥刚好讲到我准备要讲的点，就是说我不是说演员都如此真挚了、甚至我很喜欢的安藤英，那加上我自己又是很特别喜欢小朋友演员演绎出的那些空灵纯粹的不需加工，
而且这次四肢愈合对两位小朋友的评价很好，对，他改变了过去就是拍这种儿童演员的方法了。
对，那个东西太棒了，他们不用任何表演理论，就是自然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这些我都看得很喜欢，但这部片的情感它就是没有办法传达到我这边。那听到这边我知道一定会有一些怪物的拥护党、那毕竟主观是个人的嘛，所以切莫因为我说我不喜欢怪物就影响到你的判断，或者想要来骂我啊，都不必要啦。那但与此同时我也很好奇的是无论是偏喜欢的或是偏不喜欢的，包含这次我跟鸡哥，鸡哥刚才讲了，鸡哥也是说他才刚看没多久，那上节目前我也没有和他 re 稿，所以是以我很想和缓的问，喜欢的人，喜欢这部片的人，是不是喜欢他的主题？什么意思？我慢慢讲。那这边因为网络有人是说，我有看到一些，包含乡民他们是有说一个。关于这部片的讨论是，这部片先知道主题就等同于爆雷，所以我今天在进入有雷讨论以前都先不说这个主题是什么。那回到我的问题，我其实要讲的是，有人可能是喜欢他的这个主题，有人可能是喜欢他推导出的结论，或喜欢结尾落向的那一抹阳光也好，但这也形成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主题是主题本身。比方你喜欢爱情片，你喜欢探讨同婚，喜欢探讨种族，但导演真的很深刻去聊这件事吗？
但因为你说就是知道主题等于会有点被爆雷嘛，可是你知道就是坎城那得了什么奖就很明显了。
对啊，
而且说主题
先不要讲啊、
对，我没有要讲，我要说是另外一个，因为他这是打他这是用很多的这一种视角身份立场等等，所以他其实主题是非常多的，其实不只是他得了那个奖项的主题，
对，
他其实还有南瓜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对，我的概念就是说，比如说你喜欢看单亲家庭的议题，那因为可能很多人光听到这个题目就很有感触嘛，然后我假设结论是里面它的结论是单亲家庭的小孩绝不会变坏，还会比其他人更坚强
更成熟等等，
对，这样充满力量的结论也够打动人了吧，然后你就因此很喜欢这个议题而推导出的结论。但我要讲的是，当它成为一个电影的形式的时候，这过程呢，如果这过程是有没有情感力量，如果是没有的呢，如果开头的议题是被预设好的，后面的答案也是预定要走向的一个大家都热见的答案，这些都 OK 啊，但之间的铺排，人物如果是松散的，主角是神秘的，配角是工具的，反派是莫名的，整个社会环境是刻板的，那么这之中的能量除了会不见，也就无法真正去感染到本来对这主题本来就比较没有兴趣的那一群人，甚至可能对这一主题有爱好的人也会觉得说，欸，你这样好像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些特定族群。那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对，也是我个人，Summer 这个鸡哥还好， Summer 爱好词语我觉得应该有 前十名也就是主题先行，主题先行的问题。嗯，那怪物真的就比较会给人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好，那在前一期节目我说嘛，过去的百元娱乐给人的感觉是很稳健，对戏剧的结构，对台词的理解是相当优秀，都堪称大师级别，可以很巧妙去点出人物敏感的内心，
就是它的结构非常的分明啊。对，我觉得这个也要放在就是它就是有一些比较像是剧那方面的一些理论啊。
对，因为你看他过去的一些电影其实有设计很多情节或者包袱，把那种日式情感真的讲得很透彻，或是他有时候会用一些有点悲观的感觉，就是在想那些蛮动容的就他设计好的小故事。
对，可是他的悲观是很我觉得相较直接，相较于就是四肢愈合那种小心翼翼的感觉不太一样。
对，但是你如果说他们两个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觉得还是那个温柔的创作的心，就是说虽然他们有很力的一面，但他们还是会去想要去接住他们的角色，这是一个他们在大方向的共性，这必须要承认，但是两人的操作方式还真的完全不一样。比起夸张的乐观或向上和平，其实板垣育二更着重现实角落的那些反衬，还有他鼓励去承认我们人的差异化嘛，喜欢放大他设计好的角色身上那些一个或两三个特点，然后可能用人物的对话来推进剧情，那就是很他的风格。如果要形容就是说很讲究，一针一线的缝补，那每一针都是有讲究的，大师每一针都是有讲究，就是我们说的细处长针，就是他写台词的魅力。但以前我之前有讲啦，我以前有看过他一个人物专访，就是说他真的花了大把时间在研究台词，或沉迷于制造台词的乐趣之中，那就是可以很隐晦的呈现在人物上嘛，就是说你在看他的片就觉得，欸，这个作为表达和口说没有问题，都很洗练，是很到位的。然后包含这是怪物，但我认为怪物台词是不错，但是像故事情节方面或是一些多角色的深入就仍然没有刻画的那么好。那或许因为我不知道他与四肢愈合是怎么分工的嘛，但毕竟因为四肢愈合刚出道的时候是陈曦他的老师，我们以前的录音节目大家可以找来听四肢愈合的专辑，有没有讲到就台湾人很熟的侯孝贤导演。
对，
那对于四肢愈合这样一位善于捕捉日常生活流，很会用最直接的手段给观众展示力量，然后风格有点朴实，我觉得四肢愈合他本来的特色就是说他没有像其他导演去极力追求什么史诗感，对，或是什么那种很精确的结构，
对，因为这种比较生活流式，他比较关心这可能一些儿童或一些社会的东西，他本来就也很难做一个很宏大的叙事嘛。但是我觉得这是有稍微想要做一些些的，对。
把基哥，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容易，就很容易可以喜欢之前的四肢愈合，因为他真的太贴切，把我们生活中
对，而且他
涟漪小日子的涟漪，
对，而且他很擅长在一些不管是这种家庭，或者说大家很喜欢的小偷家族这种重组家庭上的这些探讨等等的，把这个群体其实是最小化，就是到一个家庭左右就这样子而已，
像不像一个平静的水波，然后小石子会来惊扰，但是他们经历情感微微波涛后，还会再回归到平静。我觉得四肢愈合电影一直给人家这样的疗愈的作用，好，人家都说四肢愈合嘛，帮你愈合，
愈合一个四肢嘛，对不对？
对。那其实说实话，如果和我们一样，我们看过他特别是很早期的电影，虽然对于大众 因为他就是很想学他老师嘛，就是侯孝贤，所以一定会具有一点观影门槛。因为他真的以前也很不太爱去制造什么戏剧冲突，像幻
之光
就很明显。
我刚刚也是想到这部，
对，那或是那种违反常规逻辑的啊，他就是属于那种平静如水。哦，那喜欢的人就会乐在其中，不喜欢的人就会昏昏欲睡。不过如果你看四肢愈合早期的电影，你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专注，我觉得他很像是他可以发现生活的这件平凡的外衣上面的那些千疮百孔，但是他不会让你一次看完，他会让你用窥探的方式，然后最后拼凑出一种千姿百态的生活的全貌。那其实这也是我相信也是基哥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很赞扬他的最大理由。所以第一时间看到他可以跟板垣瑞二合作的时候，第一反应当然是很开心啊，大师和大师新手，没有不期待的理由吧，
就是这个可能各有两座山头嘛，姑且这么说嘛，所以大家是有期待的。
对，但我一开始的认知是板垣瑞二可能是一个辅助他的角色， maybe 可能是来精修他的台词，但蛮遗憾的这次他们没有融合，他们反而变成了合成兽。如同前一集我给出的评价还是不变啊，依然是一种工整下的不协调唯美，就我给他们这次两人合作一个简单的评语。因为他比起是一部四肢愈合的电影，好像更接近一部板垣瑞二的电影。
因为我觉得他有要他的这个每一段，就是那三姑且说三幕之间，他为了要延续这一种比较悬疑嘛，或者说一些就是他有一些就是观众想知道的一些谜底等等，他有一些这种比较刻意上的安排啊。
对，就是说乍看好像要讲的东西很多，但其实是在服务他认为故事中特别重要的那件事。但优点部分我也说来，你也可以反过来说，他用了大人视角的失能，
就是多视角嘛，
对，来显示成年人世界的漠然，那在最后来到小孩的视野就特别有力量，他可能很执着在这样的反差吧。但其实大家仔细一想哦，这是很套路嘛，对不对？那所谓套路正是当他被揭示时，你的反应便会大打折扣。那我相信这也是为何我刚才说有些乡民给出的警告，就是说，你不可以先去 Google 这部片是在讲什么，在讲什么，甚至连他得什么奖都不能查。刚才基哥讲的啊，
因为这非常的明显了嘛，这一切的悬念，你知道，就是跟泡沫一样，就这样没了。
哦，不然你在第三幕揭露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精彩？那不就完整的说出这部电影的问题了吗？因为他运用类型的悬疑叙事去推导出的结论。哦，你希望他在最后一刻得到一个巨大的反转，那这样的反转是我们猜谜般得到解惑的精彩。那纵然会让很多人，有些人啊，不是很多人，有些人觉得很过瘾，但直到影片要结束的那大概，我不知道，大概30分钟吧或20分钟才释放情感。那作为这一部片最重要不就是情感吗？ 你留到这么后面你才在释放情感，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比较偏炫一点，然后比较单薄，比较薄弱？
他可能是想借由前面的堆积，后面想要做个比较一口气的爆发。
你这是圆的真好。啊，这大家知道吧，所以不要去骂我 Summer 就好，基哥是个好人。
哦，终于对调了是不是？
终于给你一个中肯的评价是不是？而且再讲一个老实话啦，就是说放眼影史，它里面是因为它是以多线叙事多视角运用，或者说悬疑 推导，那到后来原来是当事人有不得不的苦衷，这个当事人有不得不的黑色地带，情感复杂操作，其实都是很常见的，它其实是很常见
的，
非常常见的一种手法。比方大家一直在找凶手，找凶手，然后最后人也找到了，然后大家惊讶之余却也知道这个凶手他还有不得不的苦衷，然后你可能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人也不坏呀，这人还真的可怜呐。但若要告诉你，你真的很能共情，我自己是不太会被我刚才前述说的这种操作给
感动。是啊，而且这种操作最后会诉诸，就是大家其实都是推了一把，就是这个是整个你知道制度社会这种很结构的问题，
对，
最后又会回到这一种探讨上。
那但是必须说，因为我们现在讲直观嘛，那在观影的过程我还是有一些镜头和台词我自己是看的觉得饶有趣味。比方在空间中看似平静的故事框架，那其实那个内里导演是用一些拍摄让你感受到其实早已暗流涌动，那种对空间构图的理解我觉得四肢愈合还是蛮高明的。那其实四肢愈合的唯美镜头依然是有，就是说包含我们看到那里面敏感细腻少年他们那种 奔向那个青翠嫩绿的初夏的感觉，森林的感觉，郁郁葱葱，还有暴风骤雨那跑步的镜头，以及他运用音乐，哦，这点大家会讲，因为大家知道这次的大师是
版本龙一，
嗯，然后那个秘密都随着里面那个管乐，哦，赤字乐不是运用那个管乐，我前面一直在想那个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哦，最后我揭晓是管乐，那个声音这样传达过来的时候，还有赤字玉和镜头来揭露的方式，就是那个通往秘密基地的甬道，这个狭小而深邃的暗角，最后到那个斑驳的车厢，他有把握到童真自然的明媚和无情。你说自然不是只有明媚吗？自然也有无情。那我觉得这个自然的这条楚河汉界似乎就是来划分我们孩童经历一个跨度到成人分野思维的那一条线。好，那同时正是这样的自然辐射的部分，其实有必须要承认，就是说他有滋润我，但是每次要滋润我到哇我要被浸透的时候，电影又会很无情的回到那一定要玩到很满的整到悬念满满的这个类型结构，一直让我意识到，他一直让我意识到结构这件事情，
因为他需要有他的剧情要讲。
对，就是说他为了他用事件来推导事件，然后很剧情式很齿轮般的运转，那我明明就是觉得哇这自然的感觉，我好像要被拉回那个文明的世界，还有我看到导演的剧本的感觉，那个有条不紊的那个段落的感觉，那就蛮可惜的。因为板垣瑞二他也真的有一些视角带我们看出去的东西是很棒的嘛，包含我自己看的时候有很多幕会试图让我想说我自己儿时青少年我是这样思考思维的方式吗？那我觉得基哥应该不是啊，基哥比那些小孩再粗暴一点，哦，好，一定要来定
怎么又包又扁，
没错，好，那我确实肯定说，欸，其实怪物捕捉到 小朋友那些简单啊直率啊宁可说自己受伤也不拐弯的那种纯粹嘛，那我也相信这有局部的共振是可以打动到人的，但是就是说有太多元素还提醒我说，哦，你感动的其实是因为你知道你本身就知道小朋友就是那么单纯，连恶的时候都可以无法令你真的去讨厌他，然后我们内心也会有个声音说，啊，希望这样的结局是通往好的地方，那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我们还是有一点代理预设啦，就是说它与影片无关啦，因为影片带大家到了想要去的地方没错，就是四肢愈合那个最后一颗很唯美的镜头，但是这个带我们到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生硬死板的管线通道而已。好，那我这边直观差不多讲到这边，那基哥这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那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哦，接下来这一趴要进行的就是关于有雷环节的讨论。好，那一样和比较新的听众说一声，我们不会在剧情上面复盘停留太久，但仍会着重在对故事剧情的想法和讨论。好，那开始我们直接切入重点，怪物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在我看来与其说它是一部酷儿电影，然后基哥盖就要讲，因为他拿了坎城的酷儿金棕
榈。
与其你说它是一酷儿电影，说它是一部同志电影，我倒认为它是刻画了世界的异化，成年人口中的正常，来显示那些无法被允许的异常。
对，因为很多，因为你用直接把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套入那样的情感，有点太直接、太粗暴了。对，
太标签。
对，所以它很像是就是。像是里面的他的那个爸爸或是他的那些同侪们，这些外部的人开始用他们就是小朋友懵懂的这些词语，或是大人的这种固有的这些社会上的这种意识形态等等的，在对这些小朋友进行你说这些你说异化或教育的时候所产生的后果嘛。
而且在剧情上可能是些许啦，些许有点接近啦，我觉得只有一点点相似啦。怪物这部片也被一些看过的影迷朋友开玩笑说，他是用日本版本的《亲密》，而且很巧合的是，其实《亲密》的导演东特，他就是上一届库尔金棕榈的，
是没错。但是《亲密》比较就是着重，还是着重在两个小朋友情感面上。
对，就是这两部片在本质上，他们行经的步伐是完全相反的。那这点我们后面会聊到，他行经步伐真的是完全相反。那从主题和内容上看，其实《怪物》就是要描写两个男孩之间真挚单纯的情谊，你要说同性情也可以，但你也可以说这不是同性情谊，
就是你 我觉得姑且比较相信他是正在萌芽的同性情，啊，对，因为那个年纪嘛，
对，就是不需要急着为这个感情来定义他们叫做什么东西。對對對，那尤其我为什么说跟亲密会有点像，因为他的怪物的片尾和亲密的开头，其实两个导演都是用摄影机的稳定横移在 表达我们望向这两个男孩的追逐和渴望。那不同之处在于，其实四肢愈合版因为他们在怪物里面试图达成或实现的，比起专注在男孩的心理情感变化，其实从他就基哥刚好讲，从他前两部一直要探讨的东西来说，其实牵涉范围非常非常广，包含日本社会体制层面，还有我们说的其实现代越来越疏离的一种当代文化。这样的一部电影，他就以一个非常唯美的方式开场，一场高楼大火拉开帷幕，那样的赤焰，其实假设说，哦，开个玩笑，假设说奥本海默的核爆烈焰中燃烧的是人类仅剩不多的良知，那怪物的火光中就是那些我们不得不其实也找不到办法去消解的一些难解情绪，哦，所以于是乎其实这场火它给了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带出了几位重点角色，至于什么意义都有分别的去对应。那编剧就是板垣育儿，他就用了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多重视点下的一个偏，我只能说偏罗生门式的架构。那分别是安藤英饰演的单亲妈妈叫早知，还有永山英太饰演的保利老师，和两个男孩，一个叫做麦野臭，一个叫新川以里。那他们用三个视角来构成电影里彼此独立又可以相互联系的一个三幕剧。其实它可以算三幕剧，我不确定，因为它的是对，
对
它不是说哦，我的第一幕是，
因为它只是因为用三段视角，因为它中间还是有补一些像是插叙等等。
对我刚才一讲完才对，哎，对我这样讲好像要修正一下。那其实，在前半段，导演很刻意铺排，展示一些零碎的桥段，包含小孩子一系列的诡异行为、奇怪举止。哦，母亲看到后理应会有的判断，还有惶恐，还有老师也很黑人问号，老师是很黑人问号的那一位，就很困惑。那加上学校的一种失能处理吧，还有糟糕家长的可能算是压迫，导致就我们会看到里面是事件去串起事件，然后酿成了其实根本就无人可以知悉全貌真相的疑似70的校园霸凌
的事件。
那我刚刚也有说它是事件串事件，等同于他为了要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他必须要把失利的重点就是放在我们说的剧情的层层反转，且一定是要由像大师之手这样很精心去设计和考量。那里面其实有埋藏很多的真相的细节，就这点来说确实是很需要下很多的功夫才可以做到这么精密的，才可以拼成一个他想要表达的现实。那我一样就是作为悬疑片，我觉得这样说故事方式是蛮引人入胜的，哦，虽然看完之后我刚刚说就觉得它太犟了，就在于说因为它一个接一个桥段，它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性。
对，
那你会觉得它接得很完美，但是其实你去扣除它对两位小男孩的描绘，哦，它 是有点略带模糊的人物形象，那有一些角色他们的行为动机好像也没那么清晰，所以难免有人物会被情节带着跑，
你说会被他，哦，对对，会被绑架这样。
对，那我其实也是照顺序讲，因为他第一个故事切入点就是妈妈嘛，妈妈就是个比较明显被情节拉着跑的一个角色，就没办法太完整去理解这位母亲的经历，刻画没有很足够，就似乎只是要呈现说他的不可知的视角，所以才有这一段剧情的，
就是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去，这当然是出于一种就是家长的关爱嘛，等等。但是这种事件上，我们会让他为了让他串起来，或是层层包装下来，他要让这个事情一层一层的继续升级，这样子。那对观众来说，又可以一层一层的打开，
就角色会变得比较单薄，你会觉得他处理事情的很有点太直接。然后影片就是先从他的视角出发。我们就看到妈妈就觉得说，哎，我儿子他有一个一反常态的模样，那儿子平常也乖乖的，怎么会突然变这个样子？那他就从儿子口中知道说，他经常会被学校老师，就刚才提到的保利老师，保利打，以暴力对待之后，那他为了保妈妈，为了保护小孩，一定要去和学校对峙，何况他是单亲妈妈嘛，就会。他会觉得说，啊，你们
是
在欺负
我
、啊，对，哦，然后又觉得说，你这涉事的老师一定要很诚恳道歉，结果他却得到是，就学校很机械式的
对，就是那一种想要大家就是好好解决，那也不要升级，那你也就是那种很像搓汤圆似的这一种、啊、嗯，一种旧情，
也就是说东方人都喜欢这样。
对，
对，很政客的感觉，
手一压这样子。
那保利老师感觉好像有点轻描淡写，那他当然就有点没送。那其实这时候导演，我们第一时间当然会觉得导演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感受到说，一个护子心切的妈妈，他在面对一个好像更强大的校园体制的时候，他的无力和被动，是不是导演第一个议题？是不是先
是这种教育体系的仗势欺人？一开始
学校，
对，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很为他抱不平嘛。
那与此同时，其实这一仗的保利老师就留给观众的印象就是说啊，他就是个会欺负学生啊，而且他好像很有点变态。你要他道歉，他在那边不知道在笑什么，这不是怪人，怪叔叔。但很快的，其实影片就接下来进入到以保利老师为出发点为主角一个第二幕。那他的上一幕的坏印象其实就被彻底推翻了。这里的保利老师的深度是被立起来了。他确实，我喜欢板垣的写法是说，保利老师当然有他奇怪的地方，对，他有一些奇怪的癖好，但是某些层面他又是个能时刻为学生着想。帅子的好，
你说他的那个怪，可是那个怪好像最不自私。
对，
对，就是跟线下的这件事情就事论事的话，他的确不构成
没有太大的连接。
那可能是他个人嘛，就是我们说他个人有一些你可以说瑕疵也好了，但就是还是跟就是这件事情是可以就是可以证明他的。
对，或是说人本来就方方面面不同的性格。那其实等同于他在这第二段中，导演又给观众一个应该是这样的结论吧，大家听听看，应该是这样吧，就是说啊，这个霸凌啊，老师霸凌学生的指控啊，子虚乌有，没有这件事情。那而且从老师的视角看出去好玩啦，他了解的事实是他觉得好像是漫野在欺负新川呢、啊。但是面对他想要讲出这件事情，他也要考量学生的心情，但是他又想跟学校先处理好，但学校好像又要息事宁人，就一直跟他说你就道歉嘛，然后他就最后就不得不背负那个欺负学生的骂名，然后还丢掉了工作。
对，还丢工作这件事，我觉得他是真的你在里面是很无望啊。
你会不会觉得他那个女朋友超级功能，就是说呈现出那种人情冷暖，但是很刻板，就是啊，你被认为是一个狮子老师，我不跟你交往了这样。
就是所以那一开始为什么会在一起，我是说这个
那个角色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如果听众有什么其他看法，我蛮想知道就他女朋友是不是有什么我没想到，
还是他代表了什么样的东西。
对，你不要告诉我他代表现代人的冷漠。你看我们现在社会是这样，也没有每个女朋友都长这个样子啊，对不对？
对啊，人情冷暖还是有暖的部分。
对，不是全冷的哦。那其实第二幕就结束在保利老师发现了这个麦野和新川的秘密，他们好像有那种超越友谊的关系。那他就觉得我好像错怪了自己学生是欺凌者，他也觉得懊悔万分，所以他就赶快冲往这个麦野家想要道歉。只是刚才因为第一幕妈妈就在找小孩，因为两个小孩在暴风雨天跑来跑去不知所踪嘛，所以这个时候观众就开始会想要知道事情的全貌嘛，或是想要知道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说这部片我们讲了这么多人，从怪物学校、怪物老师、怪物家长，那到底谁是怪物，那两个男孩到底又做了什么，这些东西都会在电影的最终幕就会给你一个合理的
解
释。
是啊，
所以他是跟东特的亲密不一样，就是东特的亲密是说他一开始就直接剖析男孩，但是板垣育儿和狮子育儿他们采用的叙事是说先将主视角放到这男孩之前，我先要先从成人视角来看，描绘出这个大人们的比较冷漠。但是我真的不觉得说刻意冷漠会让我真的觉得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也你说冷漠，但其实他们的处理方式其实以老师或家长来说并不是这么的冷漠，只是因为真的是这个立场与视角都不同啊。
对，
就是他的出发点可能会形成另一个人，就是所谓的
那我刚才不是有讲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来到后面这把聊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东特亲密是让两个小男孩的童真在快乐奔跑于草原中，然后跑到一个快乐不再能及之处，也就是成人的世界，然后他们就遭遇悲剧嘛。那怪物则是相反，他要先让成年的世界成为一种他们需要冲破的束缚，然后两个男孩在之后 暴风雨过后的新绿中，就是一个一片生气盎然中，然后达到了一种理想化主义视角，
对，就是得到一种升华，那就是前面说的那一抹就是发散的阳光，
哎，然后也可以反衬出哦，日本社会的怪物。哦，反衬出说，哎，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偏见。那当然啦，我们说成年人世界的污浊都是一个相对的嘛。哦，离开了这个假设假定好的一个乌托邦的这两个小孩，一样要面对孩童世界。孩童世界也不是全部都只有善良，他们也有他们恶的一面嘛。刚才基哥有说嘛，他们也不是完全单纯的。哦，甚至他们两人也绝对不会是这些事件中完全都没有错的那一方。哦，所以我们来整合一下大家错了什么，或是可能也没有错啦，就是说影片硬要我们去归纳嘛，那我们来归纳，就是说妈妈的期望是不是无意间伤害了小孩，有一点点 一点点，
对，
那老师的慢半拍是不是造成了没有及时阻止伤口扩大，那麦爷很过分了，麦爷直接牺牲了老师，
对，就是当然儿童他们会出一种可能你知道惧怕，或是他们的恶是没有怎么讲，甚至没有经验，
甚至
他的那个出发点也不知道这个是所谓的等等。
儿童不会经过那么深思熟虑，那心酸则有可能，我只能说疑似啦，可能是那个放火的人嘛。那我们就看到了，每个人都不是那个二元光谱上完全没错的人。那这样去写这些人物的想法，我一样该给的肯定，我觉得这样写是好的。但有一点就是说，造成他们会有这些出格行为的成因，却是我刚才一再提及很功能化的事件引起的。我举个例子，比方如果新川伊里他没有被搬上那种我觉得很美式写法的恶霸给欺凌，我问一下大家啦，应该不是每个班上都会有这些人吧？不是吧？ 我自己国小经验是没有，
还是你就是那群人？
周楚终于照镜子哦，所以比起东特的亲密所刻画的男人男生啊，小男生因为阴性气质而被质疑的那样的描写哦，因为东特那种比较贴近社会，真的被阳刚气质渗透的思维，我觉得那个是比较贴切的啊，对不对？我觉得那个霸凌它是个很功能化的事件嘛，那或者说妈妈的视角就其实是真真正正完全被导演给遮蔽哦，以至于那么好的母亲连去理解他儿子的这部分都被很刻呈现得很刻意，
对，就是他的用字
很遮挡，
对，
好，那再到如果老师他没有不小心挥到麦爷了，他没有手挥到，他没有一个事件的这个安排，
你说这个意外嘛？
那因为这样麦爷就没办法赖给他，那会不会事情走向又变了呢？所以我才会说他不是去从社会很固化的面向，就是那样我刚才讲啊，什么阳刚气质渗透那种真实会发生的，他比较偏单就这些巧合造成的无可收拾的局面，然后来给我们看看这些资讯不够全面的大家每个人要怎么去处理。那于我而言，我会认为前后两段你做你的，可以说我们说的这可能叫做类型融合嘛，或是类型分离，这是一种崭新的尝试，也可以说现在很多电影都会做这样的尝试。那但是他尝试的方法就有点让影片的基调我觉得是有点吊诡，有点断裂的。你看哦，打从电影的片名我们每个人就会问嘛，说哎，谁是怪物，那包含电影最开始我们就会揣测嘛，哎呀怪物老师，然后就会发现老师被冤枉后又好像觉得他遇到了怪物家长、怪物学校、怪物社会，然后我们就会推导那是不是小男孩，
对，小就是这一种儿童的作恶呢，小怪物等等的。
但看到后来又觉得他爸爸才是怪凶手吧，还有那一群会霸凌的学生才是怪物吧。然后再细看的话，因为怪物的片名其实是来自于小朋友玩的那个游戏嘛，就是那个类似猜猜我是谁、猜猜我是什么的那样的啊，怪物怪物是谁，他们不是这个口号吗？的那个游戏嘛，那导演也就把游戏带入电影的架构，然后大家就要经由很像游戏的线索去拼凑出全貌。那但要怎么拼凑，不管你用谁的视角都无法绝对的组装起一个对大家都公平理解的视点。那我就会觉得他其实不仅仅缺乏一致性，其实也隐约透露了那些复杂的立体的每个人都不能不被指控是怪物嘛，我这样解读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怪物的利益就先清楚了，就说怪物不过是无法被落实特定描述、无法被化约的一个个体，其实就是每一个你我，或者你要说偏见 也可以。虽然听起来很吓人，但怪物却因此成为一个奇怪的安慰词，因为你将某人归类为非人，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免于承认说我们人性中一个很困难的点，就是说 就顺便重申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很复杂的世界中、啊、我们是如此无力。
对，所以你会给那些所谓就是你说 霸凌者或是爸爸或是社会偏见一个比较他们可以用没有同理心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对，所以怪物就成为一个我们允许自己去妖魔化我们不理解的一个概括词。那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到中段左右边会觉得说，哎呀对啊，主题出来了，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偏颇狭隘，没有人会去理解彼此才造成这些悲剧一再的酿成。那其实包含主创团队四肢愈合，我有看他专访，他也有说因为过去几年世界被 COVID-19 的疫情所颠覆，他想要以此故事和当今世界各地人们去讨论我们人类因为这些疫情国家还有、社群网络之间的个分歧产生一个相呼应。那其实他内心他老人家想法当然是说想要给这个比较疏离的社会带有一种他善有的人文关怀和善意的提醒。好，但是这个 but 来了，但我要问的是这部片它真的有很完整传达出社会偏见带来的无形迫害吗？我举凡可能很多人没看过亲密，我就再讲一段。当两个男生只是比一般人友好的时候，他是不是很自然而然会被小女生问到说，欸，你们有在一起吗？
对，或是你是不是喜欢他，
我们是不是小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或是说其中一个小男生他就承受不了说会被说很娘娘腔的那样的压力吗？那但在怪物中他不是这些社会问题的一种很通盘的探讨，他很多只是叙事诡诈，他把叙事的诡诈当成了生命的不幸，然后过度的类型去想要去定锚整个世界的恶意。我们确实感受到作品从未要讨伐任何人嘛，那那些诡异的蛛丝马迹就是导演设置的圈套，那也让我们观者会有一种，哦，原来基哥你也可以是怪物，因为我们也会有偏见看别人嘛。原来我上面也是怪物。
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要制造这一种那个怪物的矛盾，那个矛盾没有处理好。
然后他好像就是要让你观众觉得说，你看吧，你们也是，你们也误会，你们也误会妈妈了，你们也误会老师了，所以你们应该要为你们这样的偏见感到羞耻。只是我再讲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线索真的都被刻意屏蔽隐蔽的情况下，我们会为里面的人物带入生气的情绪，或是我们会想要为可能觉得说啊，老师怎么欺负学生，我们会在意这些学生，这有什么好感到羞耻的吗？ 这跟偏见有什么关系？我比方啦，比方他妈妈若有什么误会的老师，我们看到里面演的妈妈，我们觉得他可能误会了老师，但安藤英演的那个角色也不是因为他只偏袒自己的儿子啊，而是导演他想尽各种方法让妈妈无法得知真相，妈妈也问了老师啊，但老师学校整个学校就
被制止，对，
学校变 GPT 了，好像跟 NPC 一样只能说着一样的答案。然后那再来一点，老师呢，老师他有没有用心去理解自己的学生？好，老师他很努力理解学生吧，甚至是个很温暖的老师吧。那老师不是有一些话语可能会被大家说，哦，你就是这些话语让学生不舒服，比方他认为男生要有力量。但是我问大家一点，哦，大家先不要急着骂我，我问大家一点，他有因为自己这样的阳刚想法去责怪去嘲笑新川伊里吗？还有妈妈说，哎呀儿子，我真的妈妈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希望你娶老婆成家立业，
对，就是像某某是谁这样，
像爸爸一样，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对，但是这种东西这个就比较难解释，这种无意识之间的，因为这种话或这种想法是你可以说甚至是妈妈跟老师们的这种 长辈或是说整个社会就是这种什么日本人大和民族等等代代相传下来，这个不是说他可以很明显的因为察觉了自己儿童或自己学生他们有一些比较细微的变化可以立刻做出调整的，
就是 他后面的那个行为其实才是重点。妈妈说我希望你娶老婆，但他有因为儿子可能不要就用家庭伦理去责怪自己小孩吗？没有吧。
那个本意或是说他想要达成的结果都不是就是我们责怪他的那个原因，
对，都不是。如果这些话还有情节的设计用意就是要去纠正社会的刻板话语，那叫矫枉过正。因为社会就是因为能容纳不同的声音才叫做多元社会，男生不一定要强壮，这个道理百分之百是对的吧。但老师认为男生会比较强壮，那也是老师的自由。妈妈很温柔的告诉儿子，妈妈希望你娶妻生子，这很可爱啊，安藤英很可爱啊。按照理说安藤英的个性，我们 看到戏里面安藤英的个性，就算儿子说妈妈我不想要，你觉得安藤英的那个角色会生气吗？那如果安藤英只是这样说出一个他当妈妈的一个期望，为什么就要被批评说是刻板，是社会传统社会的遗毒？如果这样都要被批评，那这才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因吧。之所以多元，是因为任何观念都应该要被接受。那被接受的前提 是前提是你不能用你自己的观念来强压所有人。
那个另一个前提是，就是他的这个孩子可能也要，就是可能带，不一定是当下，可能在某个阶段跟他坦白的时候，他们会各自会做一些理解跟调整嘛。
对，否则你还是会形成我们说的党同伐异的一个风气。好，那回到正题啦，我的意思就是说，电影着力之处其实与所谓社会之狭隘没有太大关联。哦，不是说没有，仍然是有的，包括来自于同学的霸凌，那就是社会的狭隘。新川爸爸的那个变态教育也是吧？那至多我还可以再加上学校的冷漠处理也是。但就像我一直在强调的，同学的霸凌还是很套路样板化呈现。然后新川爸爸他基本上是以一种因为我不是家长啦，所以家长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新川爸爸这个样子，其实在现代家长中应该也是很少会看见的。
对，就是他，我不晓得他的这个样板是来自于可能就是可能五六零年代，
我觉得特别的戏剧化，特别卡通化，
就是他走向一个二元最极端的那个很不好的样子。
对，就是他的这些表达是全全接不到的。然后学校的机械人化、机器人化也是这部片的一个表达问题，就是说电影的立场变得很不明确，又或者说影片想要告诉你说啊，善人也有恶的一面，那反之亦然的概念去做文章。其中有一段就是说，新川同学他因为那些可能说谎导致说保利老师或是说他们这些 的老师就身败名裂，然后被迫离开教职。只是实际上电影没有为新川和麦野之所以非得诬陷保利老师才能保守秘密提供一个可以说服我们的理由啊。他是怎么选中对吧？那他一开始谁都批评，哦，孩子、家长、学校通通都有需要检讨，这个我们可以接受。然后我们都是因为一己之欲或是很片面的角度才会造成误会。然后到了后来，导演的温情视角其实又反过来，他告诉我们的是校长也有苦衷，学校也非常苦衷，而且几乎是很粗暴去扭转说世上都是可怜人的这个结论。
对，
最后我得到的结论就会变成说，你本来是说谁都应该批评，但好像也谁都不应该批评。
对，他其实放过了大家。
对，你看是什么都谈了，但其实什么都没有谈。
就这种大家很，大家都是可怜的同时，那他们又在就是在另一层视角的反转下，他们又有一点点那种温暖的感觉。
嗯，就是很刻意要营造说这是很多元的，来表明这些角色既好又坏，一片祥和。那实际上我觉得会有一点理想主义，过于乐观。那我会开玩笑啦，还是说因为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应该带给我们的幻想和期盼吗？那这是一种温柔吗？还是这是一种审视，制高点的审视，还是说审视环绕完一圈后的结论？其实老实讲我不知道啦。就是说从写作利益上来讲，的确啊，就板垣是将成年人和童年的压力与恐惧分散在两个男孩身上，麦野承受的是因为自己性取向与同辈相异而被疏远排斥的焦虑，那新川是真的被同学霸凌，还要忍受爸爸，
还有家庭，对，爸爸的家暴，
猪脑，爸爸说你这个人头猪脑的怪物，然后去那种矫正，强行施以的矫正。那与此同时，其实他们 的认同烦恼也会体现在爸爸麦也去剪头发，然后变得比较暴躁，然后新川则是要被爸爸言语的侮辱和体罚。那其实两个人在结局的奔跑确实是导演要营造的，就是我们要奔向一个更自由世界的一个象征。那其实导演做出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会不会又以这个我们说的同志太明显的作为一个转折点，会不会落入外部视角下其实大众又对我们所谓的酷儿群体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的窠臼，就是说他们只是心智未成熟的孩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是应该要做到这么的标签化，我觉得好像可以大家去，
就是，他那个东西可以留白，就是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讲，就是有达以上，但是你就是你刚说那个就是已经实打就是非常明确的标签，我觉得这个处理就是大家还会比较有讨论的空间。
对，那当然他如果说你说他抓住观众注意力，这点是确实有精确的计算，对，因为你看他每一幕都有尽力去制造反转，维持让我们可以看下去的一个悬疑性，我觉得这是他很严格把控的信息量。好，你看在前两幕营造一些很颇感疑惑，然后甚至有点刻意误导我们大家的场面。好，例如说第一幕卖演那个无预警跳车危险举动，其实我很好奇他们是志愈和他们有没有参考 Lady Bird， 然后我就马上想到那个 Saoirse Ronan 跳车的那一幕。然后第二幕是我们就以为可能谁霸凌啊，或是说妈妈和老师拼凑起来，然后我们可能觉得谁在欺负谁。那第三幕才娓娓道来嘛，说其实是这两个小朋友他们自认说这是个难以启齿的亲密关系，
他选择用这种方式回答回避，
对，所以反过来抨击说大人们都是相信说他们看到的就是唯一的真实，那这种认知的局限性就产生我们对针对同一件事情的一个不同的偏见。在后面的那一场风暴中有点预示说我们这个狭隘的视野就打开了，但是事情可能 也会落向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在那边的一个巧妙连接我很喜欢的地方是大人们是几乎找不到两个男孩的，那他们甚至有一幕是小孩们去拨开泥泞，或大人们想要拨开泥泞，其实那些泥泞很快就因为 暴风雨的
就是在
又遮蔽了，
对对 对
我觉得是有隐喻的一个设置。那不过就因为我怎么一直讲同样的话，这跟类型导演太执着于类型的这个刺他一直梗在喉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了一直要延续这个电影的悬疑性，所以特意安排那些解谜，其实会导致我们观众在前一幕感受到的情绪或是很不舒服的感觉都被下一幕的东西给分散了，整个就淹没掉了。
对，就是我刚刚提出那个要延续的问题，
对，换句话说就是妈妈的不舒服，老师的不愉快，还有两个小男童 的这些内心的纠结，其实在影片中是没办法并存的。正如同我们在前两幕就会觉得说，对，那个日本教育体制好像跟台湾一样出问题了，但是他和最终幕那样的两小无猜的世界好像又不是在同一个频率，因为这个类型过度的问题。
而且这个我觉得议题或是说感受是你的共情面实在是就是这两个面向其实差的有点多，
对，所以这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没有那么实质愈合的原因，
微微的就是也不是微微，很明显的会有一点就是冲突和割裂吧。
我觉得如果是按照过往他的步调，除了镜头会对准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外，还有很丰沛的情感会去，我知道他都会去看一些那些不会只是为了要比惨而惨的比较偏见微执着的温暖，然后而且他很会拍一个东西，这次都没有，我觉得很可惜。比如说一家人
就
在那边吃饭，他会拍吃饭戏，
就是，他甚至还要拍就是可能妈妈我奶奶这边就是做饭的样子，
对，还有那个坐在屋檐下看那个烟花，其实都是说我们生活虽然不如意，但是 有这个还是有这个情感温度，然后生活的主调不会说只是说惨还有一惨，一餐惨还要比一餐惨还高。其实他前期有好多部了，包含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
对，
还有后来的小偷家族，他的镜头下孩子都会拍到让你觉得我忍不住有点心疼，而且都不是因为很可怜，而是因为那样的有点接近大人的懂事。我觉得这是失之愈合最高级的地方，他不会把累累伤痕展示给你看，就很像说你被生活割到皮开肉绽，他还要帮你披一件温暖的外衣，但是在影片中这个衣服会慢慢的滑落，那你这个伤口会若隐若现，
看到，对
对，那你光看一眼你就会觉得这个会让你足以流泪。那虽然这样做会跟板垣瑞二完全相反，因为 你要做到这么生活流，其实就是要抛弃条理分明的完整结构，
这很非常的冲突，因为他就是板垣瑞二，就是我们看起来他非常的怎么讲，就是严谨，然后是这种工整，很像职人这样子的，
对，但你不觉得生活本质本来就是一片混乱，所以观众反而在四肢愈合，
对，因为他很就是无常或是有意外冲突等等的，这才是他就是这反而是这个冲突地方，反而是四肢愈合他电影就是独特或迷人的地方嘛，
或是我们常常在讲最标准的四肢愈合的物哀美学，能够很深刻感受那温柔平淡，然后还有和死亡悲伤，
你知道他会死亡，他会逝去，但是那个过程你觉得很好很温暖，
对，就是简单说四肢愈合是在一种弱结构的生活化叙事中，我这样讲对吧，然后开辟出一个我们每个观众都可以安放在里面的一个空间，是真切的也是舒适的，然后他不会很刻意说我们准备三二一要向观众袭来什么，他不会去算计这件事情。那当然板垣也有给四肢带来就是说强结构， 还有一个富有戏剧冲突的文本。我们不能说板垣没有给他带来优点，他成功让四之愈合不会只是说拘泥于这种一昧的生活化描写。哦，那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同样的题材，你一个作者不断的钻研难免会陷入焦虑啦。那于是在这样的转型过程来了，我们就看到四之愈合他拍了真实，他从真实的时候就是英法语，他想要尝试这个，然后评价非常的糟糕。那另外一部就是上一部的韩语的
婴儿转运症，
那很多人也不喜欢这部，但当时我感受到他去做这件事我是很乐见，因为这两部作品还是可以体验到他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也可以感受到他是真的想要更上层楼，想要摆脱舒适圈，然后他的人文从国足疆域开始跨出去了，要走出过去的一种自我重复，
就是要离开某种，就是他们很就是说，他过往会散发一种偏日式的价值观，
对，虽然还是家庭主题啦，
对啊，是没错，这个大环境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他的批判是更直接，比如说婴儿转运站中去反映韩国的弃婴问题，婴儿战争这样的问题，他更加直视这些，也可能是他认为有义务插手，也不要讲那么直接了，不是有义务插手，就应该说他有这个创作责任，他想要给社会带来更广阔的深思，所以这样的宏愿就被塞到了这次的怪物里面。那所以怪物涵盖的议题数量其实是四之愈合作品里面我觉得算是最多的，
很多，
也是最激进的一种影像表达，难怪我们说教育弊端，单亲家庭的苦，谎言流言的伤害，校园暴力，懵懂的同性的情愫，然后父权也有嘛，父权的系统性压迫，其实都是当今最热门的议题，然后板垣也很用心，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他们合作是谁帮谁怎么帮，板垣就是每一幕都帮他找到相应的符号，就我有看到网络有一挂人就是很热衷于解释分析这些符号，这确实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是名副其实一种概念先行，然后他事件的每个侧面都会帮他塞满议题，然后堆砌的满满的，那有点可惜，就是因为他失去了留白的空间，因为他为了维持那个架构的完整性。那聊到这边，我们好像坏话的比例远远高过于好话啊。那我们还是侧重在这个板垣与四之愈合风格不同以上，在这个整体结构上的挑剔嘛。那撇除这些巨大利益和结构下的不协调，其实在小细节和小项目上，我刚才讲，我还是很喜欢板垣愈合的用心，还有四之愈合的暖调。我举个例子，好比里头校长一些举动，可能会有一些人看得很纳闷，为什么校长要去刻意绊倒小女孩，其实你可以解读成自己将心爱的孙女撞死之后形成了一种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别得到一种黑暗心理嘛，所以他就很恶意的去把小朋友绊倒去破坏这样的，他可能觉得他已经不会再有的画面，然后也和最后他对男主角说的每个人都能拥有才是幸福的大一起受呼应哦。然后你也可以说可能是因为他看到那些小孩很乱，已经碰倒很多商品，那只是一般打闹可能校长不会生气嘛，但我在这边也可以看成说想要表达说校长好像也是那种会用自己的手段来维持自己觉得内心秩序的人，
正确的，对
对，不管这个手段可能妈妈看来舒不舒服，那或者是说在第三幕的后段，那麦野和校长开诚布公后，两个人都因为没办法向外界坦诚他们内心的秘密，所以他们很浪漫的在这个音乐教室里面吹响大号，
对，
那是大号吧，对，不是小号，那是大号，
就是，对对，某种吹奏乐器，啊，
对，他们电影用这种方式去释放压抑情感，你会觉得那个漂浮到城市上面的音符是很美的，而且还意外阻止，但那个意外要是板垣刻意的安排啦，意外阻止了那个本来要想要自杀轻生的保利老师，哦，那再到开头我们讲那场大火也是啊，它照亮了城市的天空，是不是在提醒说城市人你们不该再暗淡了，也好像说每个人的罪孽都在熊熊燃烧着，那最终其实都随着大雨的洗涤被冲刷掉了，但他可能也在反问说大雨真的可以洗净我们的错误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在婴儿转运站中也有一样的探讨，对不对，女主角问男主角说那真的可以，我真的可以摆脱掉我这样一生的因为某个错误，
对，就是，某个错误，对，可是那个大雨你说洗涤它，可是它也有可能是就是混乱吧，我觉得他用这一种，这个可以用有时候这样的方法，就是他放在最末端会有一点就是你可以说狡猾，对，他要
强行的 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
然后再到其实两个小孩从火车看到铁路，好像通过一种人间的匝道的感觉，是不是意味着两个小孩真的说完成了他们说的投胎，还是说这是一个落幕前的救赎，好像说要以死亡为代价。那换言之，你也可以解读成电影结束前他们可以不受人类想法瑕疵尽情奔跑，就是他们不在人世
了，就是经过了这些你可以说是就是他们一直在讲的那个嘛，可能是投胎啊或者什么转世，或者说他们经过这些，他已经知道这些可能所谓的目光条条框框也好，这个桎梏他们已经冲破了，有个比较好的光明，就是他是一个蛮开放的。
对，其实是至于何有不小心讲出来，我有时候觉得导演不要讲啦，但是、
哦、对他说出来了，
他有说小孩没有挂啦，大家不要担心，他只是要借喻说他们此时此刻还可以保有这份纯
真。但是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这个都既然你都这样子的拍出来了，那你应该要就是让他真正的留白嘛。
对，那个失忆留白你一讲，我说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由导演跟观影者一起完成的嘛。
对，那还有他们选择那个湖边，我记得好像是在长野县的水和市，其实是很创造性的被运用，就是说导演用城市环境对标成年人和小孩来说都很难在这里面的情感和道德上的导航，所以用这个自然和童话的质感之间去在这悬浮的世界中去做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也很喜欢。那再到那样的分野，我好像来到这边就是一个人间仙境的感觉，你不觉得有那种宫崎骏致敬的神隐少女的，你要在故事在解决前你要和自己这之中取得一个平衡，对，我觉得也蛮有都有他的这个表达在里面、啊、这都是要下功夫的。那还有一点最加分的就是说，我会说这一部片其实真正的主角真正的宝藏就是由已故的坂本龙一创作和演奏的一股哀怨而细腻的配乐，其中其实只有两首曲子啦，因为他当时病入膏肓，然后他特意有帮这部电影做一个，
就是如何把最后就是的这个全片剪完之后有寄给他拿给他看这样子，然后他再借由这样子谱曲。
对，那我就觉得哇真的太动听了，包含前面一首非常空灵有点带有风配水气有点闷闷的哀怜，好像叫阿垮，对不对？是这样念吗？在拉丁，其实阿垮在拉丁语中就象征水之意象，那水之意象大家是不是又可以联想到什么？开场的火之意象啊，以火开场再用水收尾，然后一个画面音质上的同轨呼应，也契合小朋友的抑郁，然后后半段转成轻快，然后小朋友的那个生动活力又被凸显出来，我觉得这是四肢愈合还有观众耳朵的福气，我能在大师生前听到那么动人的表达。那如果了解坂本龙一就知道他的创作本来就可以蛮与现代产生一种，他有
对就是用比较感受讲就是心流吧，
因为他不会只是说我要做那种很质朴纯净的民谣，他也会去用一些现代的乐器，然后很好的混为一体，然后赋予电影存在的更多价值。那其实这次就很不错，也不能说不错，非常好的配合这个画面和主旨。那在听感上面，我觉得我是非常被感同身受。那再者，另一个优点，我觉得这个永远都是四肢愈合，就是每个导演不是有能力值吗？可能满分是十分，四肢愈合永远都是十分的，就是对演员的选角和把控。那安藤英不用讲，他就是演活这个我觉得剧本上没有很突出的角色，然后再到儿童演员的空灵，哇四肢愈合你是不是太会选角啦、嗯、哇那两个小朋友，我觉得四肢愈合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就是他过往就是太常拍了，对，而且他刚刚有提到说他这是对小朋友的一些指导方法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过往是没有提供给小朋友就是剧本的，对，但他这次其实是有给，就是有给他们一些剧本指导，因为他觉得他这是对那个编剧坂元裕二的一些就是像是这种尊重跟负责吧。
接下来我讲这个就不是缺点了，只能算题外话，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导演想要的天真有邪的气息其实是被他们真挚的眼神给取代了，所以我几乎在观影的时候我早就笃信这两个小朋友绝对没有霸凌彼此，绝对没有发自内心想要去伤害任何人的企图，所以我说这不是缺点，只是说我早就从他们眼神中看出答案，
被选角出卖了。
但是从一开始看到片名，你大概就知道它应该不是这么直接的。
对，那谈完这影片评析，也讲讲我们对一些主题的看法。我认为啦，我还是要强调，与其说是同志，不如就说是我与他人之间的不同，好像会更到位。毕竟如果你只是以同志作为电影的转折，就实在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而且有点你知道，还是要讲说，以儿童来说，就是你的消费再消费。
对，你如果只是说这是同志，你就是强调这族群的不一样。但如果我说这转折只是由于某种亲密关系，和大众只会想尽办法要在最快时间给这种亲密关系贴标签的恶质文化，那作为两位孩童内心变化之所以的担忧，其实就很精准了，就很精确了，而且也不会被说那么的消费。其实也是我们在亲密中讲过的啦，就是说阴性气质和阳刚文化之间的拔河，其实这社会发展以来一直在给的无形压迫。我一直都说，男生们，你们要健身，你们要追求，我很爱健身，你们要追求男性的强壮都没有问题，但你不要用这种强壮去觉得你身边的人也应该要这样强壮。那这些特质本身就注定了一些小朋友在青春期纯男性群体，女生不一定知道我们这些感觉啦，就被排斥被遮蔽这种潜规则。哦，那尤其是当这样锐利目光降临在两个小男孩身上，其实即使在我们之前在东特电影就看到，即使在思想开放包容的国家，比方说很西方的像比利时、
欧洲等等，对，
其实还是男生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那何况其实是自愈和他是在更加保守好几倍的东亚国家。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对错无关，这反而是人类的历史沿革，还有风俗习惯、啊、还有刻板影
响，是一个大民族的一个延续，对，一个继承。
我们可能会说，欸，这是大人的想法，大人的刻板，小孩子只是被迫，或者像那些霸凌者，然后让臭这样的小男孩会心生畏惧。但其实臭自己就是麦也臭，他自己也在日常已经被灌输了，
对，就是耳濡目染之下，或者说这种无形之中，因为他的最直接的妈妈跟老师也是都有这样的价值观给他。
对啊，你看 他不是中间有一度是很厌斥新穿衣礼，我不想在公众场合跟你太靠近，然后矢口否认，去反驳别人的一些主观猜测，那或是说只能说我们只是朋友。其实这套应对逻辑我们放在心理学上就是非常的典型，也很像我们这些小朋友男生小时候都会有类似的脑回路。那很有趣的一点是，当臭这样的男生在措手不及想要赶快拨正大家的评语的时候，其实就恰恰动用了深贵的标签，深贵的脑回路，是你自己落入了。
对，就是有一句话就是那个嘛，就是恐同级那个嘛，深贵。对啊，
是我们自己引出了这个同志的标签，都是我们自己去给这些定义，所以我才想强调说这不是同志电影，而且也不该有任何一个电影的类型要被叫做
同志电影。同志电影，
对，不是说谁一定有，或者说有，
它是一个元素，不是类别的。嗯，你可以这么理解。
对，就是说，在这个电影，在尤其在这个年龄层，刚才吉哥讲的嘛，就我们不应该去用这样的很驯化猪的什么的这种硬性的观念去给人家贴嘛。那到头来，我们说的怪物，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被制约脑海，已经找不到可以对标的参照嘛，对嘛？好，那也导致这个。小小年纪耶，他们才几岁而已，就已经生成那样的仿佛无人可以理解我的孤连连的内心心态嘛。其实讲开了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抑郁嘛。哦，然后两个人就碰巧撞在了一起，哦，因为苦于没办法倾诉才会走上一条险路。那小孩子要怎么消解这些情绪，反而最应该是这部片就要火力全开的一个探讨，哦，而不是在前面要去带了那么多的社会面向，却没有深入探讨。你看，哦，如果他能够把重点放在小朋友的无从抒发，因为小朋友都不知道怎么讲啊，那对老师的那段剧情就不会有其他杂质来干预了。因为在原先的版本中，我们更多的是在讨论怪物家长、怪物老师、体罚老师和学校的失能。如果你单纯回到小朋友的视角，你为此诬陷老师那段，我们就能够更共情这之间的误会。哦，小朋友是基于什么原因？哎呀，紧张嘛，所以就不小心，哦，因为十之八九因为害怕被贴标签，哦，太过焦急想要隐藏，所以才会选择
出一种保护啊，
而且他
防卫的心理，
而且他们喜欢保利老师，所以不知所措的时候就先把这个锅先丢给自己最信任的老师。
同时之间可能也会觉得，哎，保利可能会理解，也能谅解。
对，就可以去探讨这个小朋友无法去通盘思考
他们的这种心理啊。
对，而且就可以和我们说的大人世界产生一个对比嘛，因为大人世界都是说，哎、欸，你要成熟，你要有大局观。那这也是四肢愈合这次要强调的嘛？为什么我说这是四肢愈合要强调？我肯定，因为他用校长的嘴巴说出来的嘛。校长不是有说真相不重要，没有人在乎真相。那重点是要怎么让世界如常的运作嘛？
可以落幕吧？
对，那你就可以带出说，为了维持绝多数人的正常，你就会牺牲掉少数人的不正常。那我这边其实想提供一个更有趣的探讨的点，也是我认为影片不必要到原本那么极端的一个思考，或者问问基哥、啊、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妈妈能不能成为战友？可以吗？如果是电影中这一位妈妈一定是可以的嘛？如果影片把妈妈也拉进这小孩的小团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妈妈既想全力支持，又害怕自己孩子受伤害的忧虑，那整个人物不就立起来了？因为社会不是只有分成不解和误会两种情绪，或是厌恶的大人和遭到抛弃的小孩，
他会有个过渡期，但是这样会变成他、可以确立妈妈这个角色会更有层次更丰富，但是你反过说他想要建立到留到第三幕想要爆发的，就是那个一切的悬疑跟反转会变得比较难成立。
对，就是电影你
就
不要再执着于反转，
对，他会有一点取舍嘛。
因为社会更多的是像妈妈这样在光谱的中间、稍微偏哪一方的视角，这个会比较讨论会比较深刻。妈妈就像那个新宇宙妈妈讲的嘛，妈妈不是跟 Miles 讲说，我不确定外界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你，我也怕你因为这个世界而受伤。那妈妈可以承受你的性向变化，但是妈妈又会担心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性向被欺负，
就是这样而受伤等等。
对，那除了前述就是小朋友对于自己和他人不一样的察觉，我认为还有体现一个很四肢愈合，就是说比较接近他的、啊、就是说四肢愈合一直在问说，对社会来说什么是幸福、哦、他一直以来不是对准了无数个家庭，有离异的啦，有丧夫的啦，有中产家庭完美精英形象的啦，有临时组成的啦，还有甚至连充气娃娃有了人性要怎么找到生命的喜悦，他都在。我刚才讲这些大家好像如果对四肢愈合了解都可以对标上去，
都是他过去 的电影主题。
对，那其实都在问一件事情，就是说包含这次他在受访的时候有聊到说，他那个列车在致敬那个国民作家叫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的设计、哦、对，那其实这个两台列车都是通往死亡，然后还有反过来探讨什么叫幸福，什么叫真正活过的议题。那其实铁道之夜的重点就是说，校长跟新月讲的啦，就是说只有部分人的幸福不能称为幸福，那也呼应宫泽贤治写的，当全世界人都幸福的时候，你才会有个人的幸福。我觉得这是我全剧最喜欢的台词。我曾经也想过，对啊，如果我很快乐，但世界上的另一端正有人在受苦，我还有资格享受这一份好像独属于自己的快活吗？我觉得这个校长本来可以写更深刻。你看校长经历了丧孙之痛，他不再能够接受说为什么我自己是必须受苦的那个，每个人都因为觉得自己是受苦受难那位，于是乎我们就不能去理解身旁那些好像过得比自己好的人。
可是这种是把、类似情感或是你可以说同理性的东西，它、这个东西比较个体的情感带到比较公共性的讨论不探讨了。
所以我就说这部片其实里面也隐含着对日本文化的探讨，有没有？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礼貌，礼貌包裹之下的你真的是真心诚意的在乎我吗？里面不是有很多无意义的道歉，那种无意义的道歉是不是其实会阻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或许啦，我也不是帮导演开脱，或是说导演为了强调我说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让安藤英饰演的妈妈得去面对一种近乎是无限轮回永远通往不了解答一场又一场的无效沟通还有一场又一场的道歉大会嘛。但我觉得这就是在隐含一种文化批判，然后也反而 比起他勾勒的其他更大的巨大议题，我觉得还这边反而还稍稍引起我的共鸣哦，因为我们亚洲都有一种过度的道歉文化，
对对，什么东西都要、不好意思、抱歉、对不起等等，不是我们的美德就是请、谢谢、对不起。
对，好啦，那就像两个孩子一样，在那样的浪漫结尾后，其实依然需要清醒，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个残酷的打分环节。那因为这边我还是有很多话要说，我今天怎么那么多话，所以今天依然是先给基哥来点评一下。
我觉得除了是多主题
或是这种多面向的探讨之外啊，就是以他自己的作品来说，同时之间也是这个就是故事的这个架构也是跟过往都很不同，我觉得这两个面向促成的，就是我刚刚最前面讲的，就是你看完会觉得志志可是你吗的这一种感觉啊。然后包括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就是板月堆叠了很多的这个，或是隐含了很多的这种抑郁在里面，就造成他一些应该是平常会我们看志志可比较留白，或是比较要进入一点点比较松弛有度松弛的部分的时候，他其实都你要注意一下，因为他可能会在之后的反转或是说为这整个谜题之间提供了一些线索吧。对，就用这种观影的体验，其实我觉得跟过去来说是蛮不一样，或是说他的一些多议题之间造成的一些割裂，或是太服务于他要做的这些解答解谜要给观众的这些问题的。那这边就是到了我们最后两个小男孩之间，或是我们前面诸多谜题的真相，到后面其实会觉得他好像变得不再是重点了。因为其实这种过程之间，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你的这些你所要探讨的这些东西，所以才会有说，就是刚刚提到说，他会比较太刻意，我反而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想要干嘛。那分数的话，情感的话也依然是藉由就是演员嘛，所以我可能会藉由这个部分我会多加一点点，但最后分数可能会是 7.1 吧，就是那个 0.1 就是给演员的部分啊。
我这次的评分比较不一样，我自己到今天依然是打不出分数。因为我
其实对我有想说是不是要就是因为演员而把这个分数给加上去，或是因为版本容易把这个因为美好的观影体验给加上去，可是你本身的最重要的故事或是人物或是在就是这种比较核心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的就是符合刚刚那个 7.1 的期待。
你刚才说因为演员还有因为版本容易，刚好我的这部分补上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就变成一个完整的评价了，因为我是要从导演这边下手，刚好变成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
导演对，因为就是你说导演部分，因为就是我们以前一直提到这种东西就很主观，我就是会跟他过往的作品比嘛，所以我就是会把分数往下扣一些。但是你又说他在做突破，这是一个正动机，我好像又可以接受。
对，基哥其实有讲到我等一下要探讨的事，就是说我对于他积极转型这件事情的肯定是否要算在分数内，因为他算在一种作者意志。那我就有点天人交战，我自己脑袋终于难得有两套评价体系在打架，那也正好有一点时间，我很常会去注意导演的作者性，他有没有在影片中体现明显的导演个性，好，并在他一系列一批的影片一贯展示自己的风格特征，这个风格特征有点像我们说的署名啦，然后影片还有某种内在含义嘛，是之愈合的这样的个性贯穿在作品中。那若是以这样来说的话，我就觉得四肢愈合转变是有完全衔接不起来，甚至有点困失在类型的平衡之中。但是四肢愈合的本心没有变，他的电影却变了，但本心还是为什么被我们理解到了。那我就会说他其实不是被商业或被类型给占据了作者意志，他某种方面我又觉得因为我们已经做借由他前面的一些体系我们懂他了，所以我们又很鼓励他这样的尝试，
就是你用不一样，就是跟里面怪物一样嘛，不一样的角度，但不一样的角度看这件事情，那我到底要加还是减？
对，所以虽然这次真的有一些不太 OK 的事，我可以再点一下，就是说前后段的批变嘛，然后前后段的不协调，然后还有我讲罗生门的结构本来应该是要带来的开放性探讨，却变成了封闭。我们都在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它其实是一种思维，就是说这世间没有一个物质真理，只有各种不同真理版本被不同的见证或传递真理的说书人的眼睛去掺杂。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生门给我们的道理就是说，我们越寻求真理它就越远离我们，你要探索自己想要知道，你就永远只会 被局限在这里。但是在电影中的罗生门视角其实不是这样，它切换到第二幕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到第二幕老师形象反转，反而变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要被诬陷了。或是说当你知道这部片拿下孤儿金钟旅人的课，等于你就知道转折了吗？所以他不要得奖是不是就少了一些文本力道上的惊喜， 哦，所以他没有一个着力点，所以导致的是这个戏与戏的这个衔接门槛在悬念被解决之后，你好像就没有办法得到什么新的论点了。所以当然我个人这部满意就是说每一个角色都是被事件所牵动，然后都变成一个纯粹的剧情机制符码，甚至在里面什么捞金鱼什么的，其实我都觉得他可能为了隐喻而隐喻，为了发生而发生，为了事件而事件，其实是丧失了四肢愈合影像的一种真诚感，有点可惜，因为关键动机就会有点缺乏。那用我上一期的形容就是说精密循线探索如瑞士钟表精准的计算后，我们到达的地方却是一个完全非计算的由四肢愈合所急于捕捉的幻之光。我还有一个 我那天回家想到一个新的形容，你看着一本密密麻麻分析重重疑点的师生孩童报告书，哦，你看，啊，这个师生报告到底谁有问题啊，哦，妈妈也很紧张的翻着，结果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却贴着这个小朋友们笑逐颜开的照片，然后粘着一张小纸条告诉你前面的报告你就别看了吧，看这张照片就够了，然后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好，但无论如何分析啦，我们看过无数的四肢愈合，我们才会理解到为什么他想要这样表达，那这个表达还是温暖的，那也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对，他所要传达就是说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哪怕现实不行，那你电影暂时可以遁逃这些不舒服的东西，来到一个美梦。哦，所以我今天 summer 我就不给分了啊。
你是说怕给出来是
不会啦，我觉得相信听众可以感受到我很真诚的，在我没有针对四肢愈合，我喜欢四肢愈合，所以我才要这么认真的就是解析，是，对，如果我讨厌他，我不需要，
所以我们今天根本不会录，
对，我不用花五十几分钟或一个小时以上讲一些可能不好听的话语，那我也希望听众喜欢的，哦，也可以告诉我原因，因为你喜欢绝对就是因为你有某些东西被打动，而不是因为谁的理论比较强，上面的论述比较强，不是，都不是这样，你喜欢就是喜欢，你喜欢就是这部片打到你了，这就是每个人的感觉问题，
啊，
好，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讨论，那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那我们本期的讨论这边告一段落，拜拜
拜拜。